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曾经我以为自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但多年以后，当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称得上文学，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算得上是文学家，我才知道自己当年看了那么多的言情、打斗、惊悚、时尚、玄幻小说，却不过是些没有灵魂的娱乐性的读物而已。而对那些启迪心灵、揭示人性、有着道德与灵性高度的古典文学，我却读之甚少，似乎也很少能够读得懂、读得进去。当然，再好的文学作品都带着人的局限性，并不能满足人灵性的需要。而圣经这部来自无限的神所启示给人类的宏伟巨著，不仅能够指导或解决人生的所有疑问，也更能在灵性和道德的高度上满足人所需要的一切。有意思的是，当我越来越能投入在圣经这本超越文学的由神亲自参与的作品，那些晦涩难懂的古典文学居然变得容易明白了。其实圣经文本简单直白，没有华丽的辞藻、渲染夸张的文采，或是太多描述性的故事情节。就像创世纪开篇记录神那么宏大壮观、无与伦比的创造大功，仅仅是用寥寥数语概括。可一旦明白圣经里所有的内容都跟我有关，那简单的句子就变得生动无比。就像我知道了神的创造以后，再看这人世间的一切都觉得很是奇妙。圣经的魅力就在于它跟你我都有关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在上一期的节目里边，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的一章二到二十八节，我们已经分享了神在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朋友，你还记得吗？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温习。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就将水分为上下。第三天，有干地，植物生命出现了。第四天，有太阳、月亮、星星的出现。第五天，有天上的飞鸟和水中的大鱼等滋生的动物出现。第六天，有地上生长的牲畜、昆虫、野兽等活物出现。然后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28节继续来查考经文。创世纪的1章28节经文记载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他使用四种方法来让人类在世上出现。第一种是直接的创造，神造了亚当。第二种是间接的创造，神造了夏娃。第三种是圣灵通过大能感孕，让耶稣基督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肉身来到世上。第四种是从自然出生，这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方法。神创造婚姻的目的呢，就是要人生养众多，这原本是神奇妙荣耀的旨意。婚外情是污秽肮脏的事情，让人扼腕痛惜，深感遗憾。在当今的这个时代，有些人写了一些污秽肮脏俗不可耐的书，却被称之为文学。有人画了一些粗俗露骨甚至是不堪入目的画，还美其名曰叫艺术。有些批评家已开始公然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说，有些年轻人一直追求的所谓艺术，其实是丑恶的猥亵作品，绝对不是什么艺术，而只是用来赚钱的手段。神从不赞成人把性加以滥用，这正如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20章第14节所说的，不可奸淫。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呢，人就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赐给人不朽的灵魂，人有独特的个性，人有自我意识，人有自由选择权，但是人将来必须要为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来负责，并接受神最终的审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吩咐夫妻繁衍后代并充满地面。神鼓励早期的人类大量繁殖，并应许列祖说，他们的后代将会生养众多，人丁兴旺。由此可见，蒙神喜悦和祝福的婚姻关系在神的创造中是很重要的。治理意味着对事物有绝对的控制权，神对这个世界有最终的治理权，神也以慈爱眷顾来行使他的权柄。神将这个治理的权柄赐给人类时，是期望我们能够负起对环境和其他动植物的责任。我们管理这个世界时，不可粗心大意，也不可任意的浪费。神创造了这个世界，我们治理的时候不可掉以轻心。神把钻石藏在山中，又把一些宝藏藏在地里，是要人自己去挖掘。我认为知识也是这样，研读神的话语就是如此。神要我们代表他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并合理使用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并且尽心的探索寻求神的真理。神吩咐人说，也要管理。人不只是要做一个除草的园丁，人被造呢，是要管理这个地球。神赐给人类有管理方面的才干和智慧。神将创造初期刚成型混沌空虚的天地改造成适合人类居住的乐园，并让亚当来管理这个伊甸园。创世纪的1章29节经文记载说，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不仅创造了人类，让人类管理这地上的一切其他被造之物，而且呢，还给人类供应每日足够的饮食。这一切都在显明了神满满的爱。创世纪的1章第30到31节记载说，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边提到飞鸟，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六章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是的，神能够对他所造的飞禽走兽都如此看顾，那么就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来用的，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因此，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靠着主努力追求过圣洁生活，活在主的爱和恩典中。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十六节经文记载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亲爱的朋友，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把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查完了。好，我们先来温习一下这一章所给我们的重要教导。其中一点就是这一章提起神一共有32次。这一切都在向读者宣告，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时时刻刻都在彰显他的慈爱。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他一直都在耐心地等候福音传遍地极，等候着每一个罪人的真心悔改。神对你我的爱是永不止息、不离不弃的。但是，正如诗篇14篇第一节诗人所说，于万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世上确实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但是不管这些人承认与否，创世纪的第一章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宰。圣经是一本向我们启示属灵的、宗教的和救赎真理的书，我们对这本书的内容只需要凭神所赐的信心去接受，真正明白神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以弗所书记载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十一节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从这一章经文就看到神的创造、神的大能和属性。这也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所写的。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么如何明明可知呢？保罗接着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此我们应当明白，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神。以赛亚书的45章第5节，神明确地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此外呢，这一章圣经也包含其他的真理。第一，否定了多神论，因为只有一位神创造万有。第二，否定了物质的永恒性。第一章开始说起初，意思就是万物都是有一个被创造的起源。尽管科学曾经教导过关于物质的永恒真理，但那都只是荒谬的无稽之谈。第三，这一章也否定了泛神论，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两者的关系是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不可混为一谈。第四，否定了宿命论，神按着他自由的旨意而行，但也给予人可做其他选择的意志。最后呢，让我来列出第一章的特征。 第一点，有秩序。神的创造是井然有序地进行的，先造天地，再造植物、动物，那么最后呢，才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第二，有进展。神用六天的时间完成这一伟大创举。天地最初是混沌空虚的，但是神不断将其更新改造，最后就变成一个适合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存的乐园，称为伊甸园。第三，立刻行动。神觉得是有必要，而且是好的，想到什么就马上开始行动，绝不迟疑。第四，完美。神的创造堪称完美无缺，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多余或者是可有可无的，这一切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诗人在诗篇八篇三到四节发出这样的惊呼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看所造的一切都很好，你我都是他完备美好的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经历痛苦，感觉仿佛天都塌下来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微不足道，甚至是毫无价值的时候，要切记神造我们的美意，我们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真的，我亲爱的朋友，你看神的创造是多么的完美和伟大。神创造宇宙和人类，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和大爱，因为神就是爱。这一主题就贯穿了整本圣经的始末。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亲爱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主题包括安息日，关于神头五天创造的补充叙述，男人的被造，人被限制的条件和女人的被造。那么现在让我来逐一的跟你来分享。在第二章中，首先出现有关于启示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会在神的话语中一再的重复出现，就是圣灵末世的印记。换言之，神圣灵在启示神的真理的时候，总是把一系列重大的事实和真理做简短的陈述，然后把其中一些最重要的事再提出来，再详细讲述。第一章记载了六日的创造，现在在第二章做出详细的描述。圣经《申命记》这卷书的记载也是采用这个方式。申命记简单回顾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强调神为他的子民所做过的事情，并且重温神赐给他们的律法，然后重申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的上一代对神没有信心，因此神就让他们在旷野经历了40年的漂流生活。申命记不单只是复述律法，也解释律法。那么同样的，我们有的不是一卷福音书，而是四卷。我们看到这种叙述方式呢，在圣经的叙事过程中反复出现。好，首先我们先来分享安息日这个主题。第二章从六日的创造中带出来的信息是关乎人类，是从安息日开始的。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经文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里提到了安息日，我请大家留意它的重要性。 安息日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停止工作、休息的意思。那么到底神歇了他一切的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神累了，所以在第七天要停下来休息吗？神已经工作了一整个星期，超过了40个小时，神他是想休息一下吗？那么假如你是这样来看的话，那完全是讲不通的。显然这里的安息日并非是因为神感到疲倦才有的，理由很简单，神他是不会疲乏困倦的。正如以赛亚书的40章28节所说的，经文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意思是说神在6日做完了他的工，然后神看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都很满意，不必再做什么了。麦基牧师每次下班时离开办公室，他的台子上呢，还是有一大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从来不能坐下来说，我做完了，我已经做完了。但是呢，神却完成了。在6日完结时，神在第7天休息，因为他的工作完成了。这是最伟大的属灵真理之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进入安息，意思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我们进入神完全的救赎中。基督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可以进入的救赎。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1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不需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得救，这一切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有一位女诗人，她曾经写了一首圣诗，歌词是这样的，主已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雪白净。你看，这正好就说出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几乎都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但是神指出休息是合宜的，休息使我们在侍奉上能够重新得力，这是安息的另外一层意思。创世纪的2章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关于神头5天创造的补充技术。创世纪的2章4节，经文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来历这个词在创世纪呢出现了11次，把整卷创世纪分为不同的段落。这个词有3个特点，第一，多指某人的后代；第二，此处的来历可翻译为起源，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和人有关的宇宙万物的来源，也是指神创造人和宇宙万物的过程；第三，来历指发展，即创造天地的来历，也就是被造的天地万物，尤其是人后来的发展。例如制定婚姻和犯罪堕落，因这里的来历从第2章延伸到第4章。创世纪的2章5到6节，经文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那是人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上的情形。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在创世纪第1章中的目的。神在第1章是为即将被造的人类预备一个居住的地方。现在神做好了准备，要把人带进他所预备好的地方去。创世纪的2章5节有2点值得我们留意的。首先，野地指的是不能耕种的土地， 田间则指的是农地，是人耕种的田地。草木指的是旷野或野地生长的植物，是野生的，而菜蔬却生长在田间，是人种的。第二，草木不适合人食用，但菜蔬却适合人食用。第五节记载的是神尚未造人时的境况，大地一片荒芜，是不毛之地，这与创世纪的一章二节天地空虚混沌遥相呼应。大地之所以会荒芜，那是因为后半句所记载的没有降雨，也无人耕地，此处就为后边神造人埋下伏笔，就是创造人的必要性。因为天地万物齐备，倘若唯独缺少了人，这就显得不够完美了。有人的天地才是神完美的创造。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此处雾气指的就是地下出来的水，这后来成为伊甸园的河。创世纪的二章十节记载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雾气滋润遍地，这一句与创世纪的一章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遥相呼应的，这是神伟大创造的前奏。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下一次会继续的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我请你准时来收听，并且请介绍给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尚未信主的朋友来收听，唯愿更多的人得到造就。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咨询，我很乐意的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边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有规律可循，即使相信进化论者也一定不会否认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吧。那既然如此，就需要思想这规律是从哪里来的。既然连任何一座房子，任何一部机器，包括人在生活中所使用的一切东西，都不可能是自然而然就有的，那宇宙万物又怎可能自然就有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